课本告诉我们，理论没有实际是空的。圣经启示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圣经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生活中呢？基督教伦理学帮助我们将黑白分明，把是非搞清，活出一个合乎真理、讨神喜悦的人生。欢迎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
收音机旁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呢，德仁备有很丰富而完整我自己所编写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和我张德仁索取。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针对出埃及记第20章第16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部分呢，来谈在运动场上的假动作以及战争的议题。我们上一回呢提到了不可以说谎，不可以欺骗。在欺骗这个主题上面，除了标准原则，就是神的话是我们的标准，我们不可以说谎。但是此外呢，场合原则有时也是关键的评估。一般来说，在平常的场合里面，我们都会假定一种默契，就是说实话的默契，透过说实话来达到某种的效果。在家庭里，你会问孩子说，孩子，你今天快乐吗？我们有一个假定说实话的默契，当女儿说快乐，那就是快乐，说不快乐，就是不快乐。但是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底下，这种默契不存在的时候，那么这种场合呢，伦理的议题就要另当别论了。像运动场上的假动作，就是一种没有说实话的默契。还有在战场上面战争那种欺敌的战术，兵不厌诈，那也是一种没有说实话的默契的场合。关于这两个场合的伦理议题是另当别论的。但是我们也需要小心，在生活里面，像逢年过节或是娱乐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会玩扑克牌。扑克牌其中有一种游戏叫做吹牛的游戏。比方说我拿出一张牌是一，结果我偏偏说的不是一，要来欺骗对方。那么是否也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呢？特别在生活上的例子，我们要格外小心。因为当这个世界的文化堕落成没有说实话的默契的时候，我们是否好像会把说谎合理化了？你看我这是娱乐嘛，玩牌嘛，所以骗人是一种合理的嘛。或是这个社会都是尔虞我诈，商场上都是做假账，把说谎把犯罪给合理化了。因此在讨论欺骗的议题时，虽然场合是关键的评估，但是我们还是要非常的小心。特别基督徒需要去建立一个诚实的文化。如果在娱乐里面我们允许一个例外，允许大家说谎，虽然是娱乐的效果，虽然是在一个没有说实话的默契的场合里面，可是有可能我们就向下沉沦了。娱乐有很多，我们为何不玩比较正面的呢？因此德仁是鼓励基督徒不要去玩这个吹牛的扑克牌游戏。好，那么回到 另外两个关于不可做假见证的场合，就是运动场上还有战争。我们先来谈谈战争。有一句话说，兵不厌诈，在战争场合里说实话的默契也不存在。一位平常很会欺骗敌人的将军呢，他可能在平常的场合里是一位最诚实的人，但是当在战争的场合里，所谓兵不厌诈，他必须使用一些欺敌的策略来欺骗敌人。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某一些场合里，不说实话不是犯罪，不说实话也并不污染一个人的人格。犹如警察布下陷阱来抓强盗，也是类似的一种场合。还有一种场合也是我们常见的，就是在比赛的运动场上，比方说篮球、足球，有时球员必须在运动场上做一些假动作。同样的假动作，因为在运动场上，这种欺敌的假动作也不在说实话的默契里面是可以做的。我们开门见山谈到了场合，有时是在伦理判断上面一个很关键的原则。以下呢，我们主要来谈一谈战争。战争是残酷的，但是一般人对于战争的态度很简单，就是持正反的两大对垒。一方反战，就是逢战必反，极力的拥护和平；另外一方呢，则是鹰派，主张在合宜的时候呢要出战。到底基督徒如何来看待战争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基督徒的反战论调的团体，他们所说明的反战理由是什么。一般来说，他们认为的反战理由呢主要有七个。第一个是，十诫写明了不可杀人，战争乃是杀人的举动，所以他们反对无论任何形式的杀人，包括死刑、堕胎、战争都不可以。第二个反战的理由是，神的心意是要世界各国解除武装，和平共处。他们引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以赛亚书二章四节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还有弥迦书的四章三节，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二章四节以及弥迦书四章三节，这两处经文都在说明同样的信息，也就是神要在列国当中施行审判，为多国的民断定是非。当他们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把时间点看作是现在，也就是我们现在就不再学习战事，现在这国就不举刀攻击那国，现在就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但我想提出一个小小的提示，我们来思考，究竟以赛亚书二章四节、弥迦书四章三节，在整个上下文里面，那个时间点是指着现在呢，还是将来弥赛亚的国度而言？我想这是个关键。第三个反战理由是，神的国度是和谐的国度。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九节说，神的国度是和谐的。特别在经文当中说的，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 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反战人士，他们在解释以赛亚书11章6到9节，他们在解释神的国度的时候呢，又是以现在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所谓的现在就是呢，现在神的国度已经完全实现了，现在神已经作王了，教会已经建立了，教会就是神的国。既然如此呢，那些刀剑战争我们全部要废除，不但战争要废除，连一切的走兽也要与人和睦相处，和谐的生活在一起，这就是神国内容的特色。但是我仍旧要问，以赛亚书11章6到9节是指着现在还是指着将来弥赛亚的国度而说的呢？这也是关键之所在。再来反战的第四个理由是，神叫以色列攻打耶利哥并非靠战争啊。这反战人士他们引约书亚记6章1到21节，约书亚记6章1到21节记载着以色列人攻陷耶利哥城并不是靠着战争，而是靠着神的大能。反战人士甚至还说，你我今天应该用耶利哥城的那种方法，第一天绕该城，绕敌人之城一圈，第二天绕一圈，第三天绕三圈，到第七天的时候绕城走七圈，然后再喧哗大叫，吹号角，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打胜仗。弟兄姐妹，这就是以偏概全。我看到神在旧约时代里面，每一次攻城都是用不同的策略。我也看到在新约时代里面，耶稣医治罹患病痛的人，每一回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为什么呢？就是要你我不要去依赖这些形式的外表，而要懂得真正的依靠神。我想耶利哥城的那个攻陷的事件，也不是要我们去学习如此 copy 复制那个攻城的策略和方法。第五个反战理由是，耶稣要我们受欺压的时候要甘心忍让。马太福音5章38到44节说的，告诉我们受欺压的时候应该要忍让。怎么样忍让呢？经文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们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亲爱的朋友，不错，上述的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门徒，要凭爱心走两里路，要忍让，绝对不能够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可是这段经文主要是针对基督徒个人生活的层面的忍让和饶恕来说的。对于那些帝国主义甚至于嗜杀无度的人，我们是否依旧要视若无睹的让他们继续滥杀无辜？我想马太福音第5章38到44节不是在讲这个。第六个反战理由是，主耶稣宁可死于十字架也不用暴力，所以我们不应该战争，应该学耶稣以和平的方式与人共处。因为耶稣基督被人迫害的时候，他宁可死在十字架上，也不用任何暴力来反抗。我们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重点是，弟兄姐妹，主没有要求我们不能够打仗，主也没有要求我们不能够发动防卫性的战争。我们在应用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第七个反战理由是，耶稣警告动刀者必死刀下。马太福音26章51节到53节记载着，耶稣基督曾经警告过，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当彼得看见犹大带着一般的兵丁来捉拿耶稣，并且立即呢，彼得就拿起刀来要砍人，后来把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给砍掉了，结果还是耶稣把那个被砍掉耳朵的人的耳朵呢给治好了。后来耶稣就警告彼得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反战人士说呢，耶稣是一个反战者。我想这段经文应该是耶稣对彼得个人说的吧，在应用上是否可以拿来当一般性原则呢？我们还必须谨慎的评估。纵观以上七点的反战理由，我们经过之前的讨论也都知道，不可杀人并不等同于不可有战争，不可有死刑。神在先知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个和平的阶段，和平的国度，那是指着将来弥赛亚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而不是现在。耶利哥城的攻打的确那是一个非暴力的方式，但重点是，难道以色列所有的战役都是这样子打的吗？不是的。不止如此，如果你看约书亚记下文6章21节，神还吩咐以色列人要用刀杀死全城的人。因此弟兄姐妹，以上七点的反战理由，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到底主战的鹰派他们理由又是如何呢？
在倾斜的地平线上，哪里是我可以平衡的支点？在随波逐流的价值观中，什么是我可以力争上游的应变？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给予基督徒临危不乱的靠垫。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让基督徒生活与圣经结合的关联。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张德仁的教导，使神的话语在争议的话题中神气活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21课，我是张德仁。我们继续呢，要来谈从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来看战争。我们刚才看了七个反战的根据圣经的理由，那么再来要谈八个主战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因此呢，表明战争不是 evil， 不是邪恶的。主战人士说，我们看旧约，旧约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万军之耶和华，什么是军呢？就是军队，军队用来做什么？就是用来打仗的。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在旧约圣经出现了大约有200次之多。既然军队是用来打仗的，而且神的名又称为是万军之耶和华，就证明从神的角度来谈，战争其实不是 evil， 不是邪恶的。第二个主战理由是，以色列人以战争来征服迦南，而且主要呢，我们是靠神征战。出埃及记第15章3节说，以色列人发动征战来征服迦南地，主要是依靠神。既然是靠着神来征战，那么就证明神并非是绝对反战的。上帝竟然发动战争，或是鼓励允许某一些战争，那也就证明战争未必一定是等于邪恶。出埃及记第15章3节又说，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生命记第1章30节也说，所以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这段圣经很清楚地说明，神在迦南地为以色列人征战，好像在埃及地为他们征战，又好像在旷野为他们征战一样。这也证明神不是绝对反战的。 第三个主战理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13节到15节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我们看到，耶稣洁净圣殿的手法，也有非和平的成分在里面。比方说，耶稣用绳子做鞭子来赶走牛羊，并且推翻商人的桌子等等，这都证明了神是有义怒的，而这个义怒有时会透过非和平的方式来管教，甚至于惩罚。第四个主战理由是，耶稣吩咐，叫人纳税给该撒，这也显示了耶稣赞成军队的存在。为什么呢？马可福音12章17节，主耶稣吩咐人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既然这里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可见耶稣是赞成公民来纳税的。罗马书13章第7节也命令我们一定要纳税。主称纳税呢，为归还给该撒。归还做什么用呢？这一批主战派的人就说道，当时罗马政府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税收呢，是用在军事的用途上面。主耶稣既然知道，他却还说，该纳税给该撒，这就至少证明了，耶稣是接纳政府在军事方面的开支。第五个，主战派的人说，在主耶稣的门徒里面也有革命党人啊，但是主从来没有说他们是错的。原来呢，在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些是革命分子，包括是西门，还有学者从个性上来说推说犹大是分锐党人。这个分锐党呢，是一个地下的武力组织，如果犹大是分锐党人的解禁的进入是正确的话呢，为什么犹大要出卖还有害死耶稣呢？还有他为什么后来要自杀？这两者好像相互矛盾，他一方面出卖耶稣，另外一方面却要自杀。因此就有一些学者认为，可能犹大的原意并不是要置耶稣于死地，而是要逼耶稣到墙角之后呢，让他使出神迹出来。如果耶稣被罗马人逼得走投无路，最后他就会显出神迹大能，而犹太人呢，也可以趁势趁机独立。可是耶稣他十分顺服天父，他完全没有反抗，就让人给钉死了。耶稣被钉死之后，犹大就极其后悔，因为他原不是要置耶稣于死地，只希望耶稣能够令以色列国可以再次复兴而已。这批学者呢，他们就是尝试以犹大是分锐党的成员来解释犹大的行径。但值得注意的是，耶稣明知他的门徒中有分锐党、有革命的、有地下组织的人，但耶稣从来没有说他们是错的。换言之，耶稣也从来没有说参加革命是错的，这是主战派的人所说的。第六个主战理由，保罗也认可了罗马官员有佩剑杀人之权柄，而这个佩剑权是神所赐的。这佩呢是佩戴的佩，剑呢是刀剑的剑。罗马书13章第4节说，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13章第4节，保罗似乎认可了罗马的佩剑杀人的权柄，并且认为佩剑权是神所赐的。所谓佩剑权，就是呢有权来处死他人，操弄别人的生死，所以战争呢也是属于这个范畴的。第七个主战的理由是，新约有许多地方以战争来形容门徒的生活。主战派说呢，以弗所书6章10到20节说， 门徒需要穿上全套的军装，这些军装全部都是有关于打仗的。虽然这是一种寓意式的表达法，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圣经是从来都没有避开有关战争的话题。第八个主战的理由是，我们知道最后神的羔羊要与敌基督来征战。当神的羔羊在世上建立了千禧年国度的时候，神不会用谈判的和平方式来结束这个世界。那么神是用什么方法呢？在启示录19章11节到16节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此主战派认为，当主再来的时候呢，就要发动一场战争，要击杀地上的霸主，还有敌基督，还有敌基督的众军队。神是不反战的。好，了解了反战还有主战派的圣经根据之后呢，我们看到两方面都有不同的意见。到底圣经是主张可以战争还是不可以战争呢？我们从圣经启示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有一些战争是可以的，有一些是绝对不可以的，有一些战争是神发动的，有一些战争是神命令的，但我们必须要十分小心来处理，否则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各种借口来发动战争，比方像波斯湾战争、科威特战争、伊拉克的战争，很多战争都假着正义之后行一己之私的一种行径。因此我最后想要以奥古斯丁的公义战争论来做结束。奥古斯丁说，战争最大的扼杀力不是表面的破坏，而是它所启动的仇恨的情志。奥古斯丁也是第一位发表以正义和非正义原则来看战争的人。他说，战争大多是残酷的，是对善良无辜者的一种毁坏的暴力，是一种充满罪恶欲望的产物。虽然如此，奥古斯丁依旧提出他的公义战争论。他的公义战争论有几个论点。第一个是你要有公义的原因，是被人家侵略的，你不打仗的后果比打仗更惨，那么只好打。第二个，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因为对方先违法。第三个和第四个提到必须借由合法以及有权柄的政府来发动，不是由人民一般都可以来发动的。再来第五个，必须有正确的动机，你战争的目标是要恢复到和平。第六个，必须要有成功的可能，否则打仗只是做无谓的牺牲。第七个，要有配件的权柄，也就是你要有军队的指挥权。第八个，你要节制性的动物，不能为了报复对方造成更恶的行为。最后，你要把保障平民这个观念放在心里。好，以上是第21课，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